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天国的奥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的比喻系列信息。我要请各位看圣经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节，这就是好邻居的典范，也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第十章的一开头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主是差遣了70个人啊出去传福音，他们就回来了，回报啊，为这一些来欢喜快乐啊。那接着下去，那耶稣呢就遇到有一个律法师，他来是要来试探耶稣，那问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是第25节所说的。因为70个人回来了啊，汇报说有啊很多人因此来信主，所以这个律法师就是特别来质问啊，像我这样一个人呢，那应该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换一句话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律法师，我生下来就已经可以承受永生了，那耶稣你为什么还要说要这样要那样才能够承受永生呢？那这个律法师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律法师就是当时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呢，他是负责来解释犹太律法的，他是摩西律法的权威专家，也是社会上有权势有名望的领袖啊。他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他不是要来真心求答案，25节说要来试探耶稣的啊，是针对这个律法爱神又要爱邻舍的要求啊，他提出质疑。那耶稣就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做一个比喻，来纠正这个律法师对到底谁是我的邻舍的错误的观念啊。那我们都知道，只要有怜悯的心，那大家都可以做邻居，做好朋友。因此我们只要存着爱心，存着怜悯的心，我们就是别人的好邻居，那这些其他的人也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好邻居。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个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啊，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真理。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没有角色的预表对应啊，它有的是有4组人物的对比。这4组的人物就是被抢的受伤的这一个人啊，他可以说就是一般的犹太人了。那第2组人就是祭司啊，第3组人就是利未人。那祭司跟利未人都可以归类为热心的宗教人士。最后第4组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被歧视的这些罪人。那这是我们把这个拿出来说明一下，就是在这一个比喻的当中有这4种人啊出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二十五节开始，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二十五节了，律法师来质问耶稣说，像我这么标准的一个人，我还需要啊有什么样其他的条件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么样呢？这律法师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耶稣就回答说，哎，你的答案是很好，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律法师就反问呢，要显明自己有道理了，就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我想我很有爱心了，我要爱每一个人呢，但我找不到有谁有资格值得我去爱他成为我的邻舍。好，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对话。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这个对话。摩西的律法告诉我们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同时又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但是很特别的就是犹太人啊，非常骄傲，非常自大，他只认为自己的犹太同胞才是他的邻居，那如果不是犹太人，那他们就不接受他成为他们的邻居。所以这个律法师他回答耶稣的话就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边还说显明自己有道理，这就是显明出犹太人啊，骄傲自大自以为意，他们认为我们只要好好的遵行摩西的律法，我们自然就可以得救啊。当然不错啊，律法的这个本意是要我们来遵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照律法一条不漏的都做到这个律法的要求，那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人，当然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就也可以看到啊，旧约的圣经也曾经提起这一件事情来，那就是在利未记十八章五节。好，我们现在翻开到利未记十八章五节来看一下啊，这里的怎么说法的。利未记十八章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是上帝说的啊。他立了这个律法交给摩西颁布，就是要以色列人能够完全的遵守。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遵守这个律法的话，当然他就是非常标准的人，所以他因此就可以得救。哎，但是事实却不是如此，因为律法的功用就是要指出人有不足的地方，人会犯罪啊，所以才会有律法来约束。但是人因为犯罪堕落啊，却没有能力来遵行律法，连这个律法师他自己也做不到。律法固然是好的，刚才我们说了啊，如果有一个人一条不漏的每一条都做到，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那他啊就有永生。但是人呢，堕落，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所以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完律法来得救，因为没有办法行完整个的律法。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只要有一条律法没有做到，那他就等于犯了众条全条全盘都整个被推翻掉了啊！我们看一下雅各书二章第九节，雅各书二章第九节说，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众条。你看到了吗？ 你只要一条没有做到，你就那个前功尽弃了啊。所以换一句话说啊，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完律法而得救，因为做不到啊。律法的功能只能显明出人的软弱、人的败坏、人的有限、人的罪啊，而不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这个律法师啊，反而要显得自己呢是很有道理，显得自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显得自己啊是合乎神的要求。所以他就说，哎，那谁是我的邻舍呢？我实在愿意去爱我的邻舍，我当然爱我的神咯。那现在我也喜欢去爱人如同爱自己，可是我左看右看都找不到有一个邻舍有足够的资格来接受我对他的爱啊。这就是啊律法师的代表所有以色列人啊这样子的一个骄傲自大。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既然不能够行完律法啊，做不到，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靠神给我们另外一个得救的方法，就是靠接受福音，靠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罪得到他的赦免啊，我们才能够得救，才能够承受永生啊。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耶稣就设了一个比喻，就来啊继续的问这个律法师。三十节，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好，我们先来啊看一看这里所说的啊，一个是耶路撒冷城，一个是耶利哥，那他们的这个地理环境是怎么样子的？首先说耶路撒冷，它这一个城啊是在一个小山岭上面，位于海平面以上有750公尺的高地这一个地方。那耶利哥城呢是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城的东北方才23公里的地方，却是在海平面以下300公尺的低洼的地方。换一句话说，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之间的垂直的高度是超过1000公尺，而这两个城市相距的距离也不过是23公里。所以要从耶路撒冷来到耶利哥，在短短23公里的短距离里面就要降低了1000公尺，所以这是很险峻的一条道路。所以这个两地之间的这个山路啊，高低落差是这样子的大，所以盘旋啊，来来回回像一条蛇这样盘旋啊，又狭窄又布满了石头，崎岖不平，行走的时候非常的艰难和危险。所以你就可以想想出来，在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方，正好就是盗匪的大本营，盗匪出没的地方。可是这一条道路了，却是祭司利未人他们每一天要到圣殿去工作，这样来来回回都要经过这一条路。而且这当中的人以及做生意的客旅也是来来往往必经之路。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发生了耶稣所讲的这一个故事。那有一个人就遭遇到强盗被抢了，而且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就走了。所以很可能这个犹太人呢，就是做生意的人，在途中遇到这一群盗匪来抢他，来攻击他，所以把他的东西抢劫一空，而这个人还被打得半死。那这些强盗一伙而散， 不顾这一个人死活，就把他丢在路旁啊。接着我们再看下去了。那因为这条路是交通的要道，虽然非常的险峻，崎岖难行，但是来来往往的人却也是相当的多。三十一节说，哎，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好，这个祭司和利未人可以说是当时的他们的宗教的热心的人士，甚至于就是宗教领袖，他们都是在圣殿担任圣职工作的人。所以他们有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具有热忱的宗教情操，同时也有高尚的道德行为，再来就是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你看这些祭司这些利未人，他们看到被丢在路旁打个半死，东西都被抢劫一空的这一个人，他们有什么的这个表现呢？圣经告诉我们，看了从旁边就走过去。所以他们是非常的冷漠，非常的无情，看见这一个被打个半死奄奄一息的人是视若无睹。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就是犹太人的传统，这一类的人，在圣殿工作的圣职的人啊，他们不可沾染碰到这个死的尸体，那看见这个人已经半死了，哎，不圣洁，所以他们不愿意靠近，不愿意碰到，免得被污染而影响在圣殿里面的工作。哎，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啊避而远之的一个理由。那我想更好的一个理由大概就是这一群呢 高高在上啊，这个在社会有地位的人，被尊重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于假冒为善了，把内心里面怜悯的心呢都阻塞了啊，所以失去了怜悯的心。也就是说他们只注重什么，哎，这个信仰已经变成一种教条，把遗文看得比人的生命还要再重，所以他们呢就啊，视若无睹，远远的就离开了。而再来第三个理由呢，很可能就是他们已经自私自利啊，成为一个惯性了，不愿意为别人的需要而牺牲而舍己啊，免得被沾染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他很可能想说，哎，最近呢，这个诈骗的这个事情呢，到处都发生了啊！或许这个受害的人是装假的啦。你如果有好意好心要去帮助他，他反而是反咬一口，诬告你是伤害的他，甚至于呢啊，你要去帮助他的，反而被他抢，被他杀。那我想这一些呢，都可以成为他们啊不愿意啊靠近这一个人，见死不救很好的理由和借口。但是我们知道，这正好是啊显露出来这一批人啊突然有这个宗教的热忱，但是缺乏怜悯之心，所以就是冷漠对待这一个奄奄一息的受伤害的人啊，见死而不救。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啊，三十三节最后来了一个是撒玛利亚人，他路过那里，看见了这个被打个半死的人，他就动了慈心，哦，他就有怜悯的心啊，从心中涌现出来，所以他马上发出一个爱心的行动，全力来救助这个被打个半死的人。哎，啊，可是我们再来看一看呢，这个撒玛利亚人有爱心的行动，那也不是那么容易。那是为什么？就是我们首先就要了解这个撒玛利亚人 跟这个犹太人之间的他们的恩怨关系。哎，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互相来往的，互相排斥，互相仇视的。那这个话就要往前再推了，说到当时犹太人以色列人他分裂成南国北国这件事情来说起。北国叫做以色列，他的首都就在撒玛利亚。那如果我们读圣经的历史，在列王记上下以及历代志上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国的以色列是在西元722年被亚述帝国消灭，南国的犹太国是在西元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所消灭。那现在说这个亚述帝国把北国以色列消灭了以后，他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些以色列人俘虏到亚述帝国去，把非犹太人让他们进入这些犹太地区，所以这样子犹太人跟外国人他们就通婚，那血统就不纯正了。那犹太人是最看重这个血统的纯正或不纯正的，所以这些北国的这些犹太人这样一通婚的结果，血统不纯，就引起南国的这些犹太人对他们的仇视，拒绝接受他们就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称为撒玛利亚人。那彼此之间就结为冤仇，彼此是不相往来的。因此这个撒玛利亚人也可以比照这个祭司和利未人嘛，就避而远之嘛，因为他实在是没有一个义务来救助他的这个敌人嘛。可是他不是这样做，他就动了慈心。很可能呢，这个撒玛利亚人也是做生意的嘛，否则怎么会经过这一条路呢？如果他真的就是做生意的人，那身上一定随带着很多宝贵的这些商品嘛，以及财物吗？也有很多的钱在身上吗？那这不是更是招惹这一群强盗要抢劫的一个对象吗？所以撒玛利亚人反而比犹太人更容易被犹太人来杀害，你说对不对？可是他都没有想到自己个人的安危，他就是这样见义勇为。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哦，第34节，这个撒玛利亚人就上前来，用油和酒倒在这个受伤的人的伤处，包裹好了，把他扶起来，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就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哎，你好好的照顾他呀。此外，如果还有其他的费用，我回来了一定要归还给你。”所以这边我们就看见了他就是因为有怜悯的爱心，这个撒玛利亚就化解了种族的恩怨，而且因为有怜悯的爱心，他就不顾自身的安危，可能自己会被抢被杀呀，他都不顾虑。接着呢，他就是有了怜悯的爱心，他倾自己所有，尽力的来帮助这个有需要的奄奄一息的他的敌人犹太人。你看这个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作为真是值得我们的效法，你说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他就把油拿出来，这个油做什么用？是有止痛疗伤的作用。把酒也拿出来洒在这个伤口上面，就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所以不仅如此，还把它包裹好了，伤口都处理好了，然后用驴子就载着他来到一家的旅馆，请旅馆的主人来接纳他让他在这里休息，而且来照顾他，一切的费用都由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包办。所以第35节说，他拿出两钱银子，这 就是食宿所用的两个月也就是说 让这个受伤的犹太人可以在那边住两个月，所以这个费用是相当的大，2000银子。不仅如此，如果还有其他的费用，那这个撒玛利亚人也愿意承担啊，那就告诉这个店主人说，如果不够的话，等我去做生意啦，回来路过你这里，我再一并的偿还。所以你就看见了啊，这个撒玛利亚人不仅有爱心，同时有行动，哎，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相当高的，花了许许多多的钱。我们再继续看下去，36节，耶稣把这个故事说完了，反问这一个律法师说，你刚才不是说你找不到啊，你的邻居在哪里能够接受你的爱心善行吗？那现在我要请问你，我讲了这个故事，祭司、利未人、撒玛利亚人，这三种人，哪一种人就是这个被打个半死的这个犹太人的邻居好朋友呢？律法师就回答说，那当然就是有爱心怜悯他的那个撒玛利亚人咯。啊，虽然这里他没有把撒玛利亚人这个名称说出来，而就指的就是他。耶稣说，你说对了啦，你不是要光是说，你就照着去做，你照着撒玛利亚人的方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你就是许多人的邻居，那许多人也会变成你的邻居。所以爱心怜悯人要有实际的行动，不是只有一个理论，只是口头说的。如果有这么一个行动，爱心啊，怜悯的心啊，就会发挥出伟大的力量，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能够结出丰盛的生命果子，像这一个犹太人得到医治。如果没有这个行动，只是说我爱你，我同情你，这个犹太人的伤不会得到医治，甚至会因此丧命。接着下去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都在找谁是有爱心啊来做我的邻居，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积极的进一步，我们要做别人的好邻居。你要有善心，有爱心，有怜悯的心，有行动来帮助任何有需要的人，你到处受欢迎，你就是众人的好邻居，也因此众人都喜欢成为你的邻居，跟你能够来往。所以我们不是只要要求别人啊做我们的好邻居，你要得到好邻居，那你先做别人的好邻居啊。这就是耶稣特别积极的用这段的故事告诉我们，能够有爱心善行，那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爱，那就会被大家所接受所欢迎。各位，律法师说谁是我的邻居，耶稣却是说我到底是谁的邻居，你是谁的邻居呢？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期再会，上帝祝福各位。Bye.